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7:11-17。《路加福音》7:11-17，我来读。过不了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着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以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阿们。首先，愿教友们的家庭和职场充满圣灵的恩典和平安。说到圣诞节，会想到什么呢？一般可能会想到圣诞老人、雪露鲁道夫、救世军的慈善摇铃筹款、礼物、贺卡、白雪等等。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毫无疑问，婴孩耶稣就是基督。那么，说到圣诞节的恶棍，会想到谁呢？也许最多的人会想起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当中的斯克鲁奇。斯克鲁奇他在有改变之前是守财奴当中的守财奴，无情到了让人感到刮冷风，丝毫没有为别人着想的心。旧约圣经的先知中有一位比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出现的斯克鲁奇老人还更像斯克鲁奇的人，那人就是约拿。约拿作为神的先知，应该是在神说命令的地方传达神话语的人。神让约拿去尼尼微传话语，但是约拿却坐上了与尼尼微相反方向的他斯的船。约拿之所以要去他斯，是因为那里是代表性的黄金产地，是经济活跃的城市。当生活在地方的小城市或农村、渔村的小村庄的人，如果希望离开自己的家乡过上新生活的时候，他的脚步一定是朝向首尔，否则可能会去他所在的地区所在地最大的或最富有的城市。约拿放下先知这个职务，即使做别的事情，他也希望能够到一个可以维持生计的地方，他认为可以糊口吃饭的城市，最适合定居的地方是他斯。于是约拿去了港口城市约珀，正好有船要驶往他斯。约拿为什么要去他斯？其内在的理由是这样的，约拿书1:3。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珀，遇见一只船， 要往他市去，他就给了船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到目前为止，约拿认为，到折磨以色列国的心脏，尼尼微传神的话语，他认为是不对的。他认为，让他去尼尼微传神话语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所以约拿想逃避的不是尼尼微，而是神的脸。他对神感到深深的失望，因而有了要去他市的想法。约拿一上船就下到底舱睡觉了，但这并不是因为到了睡觉的时间，也不是因为做了很重的劳力或者长途旅行而感到疲惫，而是因为对神的失望、自暴自弃的一种心情。但是没过多久，船员们就下来叫醒了他。大风暴袭来，船很快被风浪冲破，濒临沉没。古代在建造船舶的时候，因为是用胶抹在船上制成的，所以经常会因为海水或潮湿的空气使船裂开。船员们怀疑，在暴风肆虐的情况下，为什么有人依然可以睡觉？约拿解释说，这一切的灾难都是因为自己造成的，只要把自己抬起来扔进海里，就可以安全了。船员们虽然一时犹豫，但本着伟大牺牲小的原则，把它扔进了海里。结果大海真的平静了，大鱼来了，马上把它吞了下去。约拿恳求神从鱼肚子里把它救出来，鱼听从了神的命令，将约拿吐在了干地上。在那里，神再次命令约拿去尼尼微。约拿这次虽然顺从了，但并不是内心也欢喜。但是即使他不得已传达神的话语，那反应也是非常强烈的。他一宣布神的话语，那个城市的所有人都悔改了，甚至国王也穿上了象征悔改的麻衣。神看到这一切的情景，放弃了想要将灾难到尼尼微的想法。约拿说，尼尼微40天后将接受神的审判并倒塌，尼尼微因悔改而得救了。看到这一切的约拿反应很意外，看到尼尼微得救，约拿本应该高兴。作为讲道者，哪有比这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事情呢？作为牧会者，最大的喜乐便是通过神的话语，看到信徒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信心的境界扩大和加深。但是约拿非常生气，像追究神一样，这样对神祷告说，约拿书4章2到3节，就祷告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市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看到尼尼微的情况没有按照自己所说的话进行，约拿向神表示愤怒， 说死了比活着好，干脆求神收回自己的性命。然后为了要看尼尼微会怎么样，在城外用蓖麻藤搭起草棚等待。那时候神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藤，到了第二天蓖麻藤就枯萎了，白天的热度是约拿受不了，于是又向神追问。然后神问说，你发脾气合适吗？约拿说，我发怒以至于死，合乎理？神说，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我有许多牲畜，岂能不爱惜呢？神提到了这个问题，约拿的回答都没有出现，约拿书就结束了。因此约拿书与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一起被称为开放式结尾的故事。也就是说，神为外邦人的慈悲一直持续到现在，传神国一直持续到现在。约拿的故事在旧约圣经中最强烈、最戏剧性的表现出了神爱以色列人和所有人的信息。如果用新约圣经的一节来总结约拿书的内容，那可以这样表达：神爱尼尼微人，甚至将约拿赐给他们，叫一切听他话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约拿不想看到尼尼微人得救，约拿也是有理由的。尼尼微当时是世界最大的帝国亚述帝国的首都，堕落到了极点，距离约为7.5平方公里，是如意岛的2.5倍左右。古罗马帝国时期，罗马的面积为5平方公里，尼尼微比罗马大1.5倍。尼尼微人在战争中非常残酷，是恶毒的征服者，他们割断俘虏的手脚并挂在树上，还毫不犹豫地抛开孕妇的肚子，甚至把活人绑起来，扒掉全身的皮。在距离约拿生活的时代大约150年后，活动的先知是纳洪，因此在先知书纳洪书当中也将尼尼微称为流人血的城。约拿相信神是公义的，他确信尼尼微应该按照所做的事情接受神的审判。但神却让约拿去尼尼微，让他们悔改。因此约拿无法顺从。如果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神叫我们为牧会者，让我们去日本的东京传福音，你能去吗？另外，如果神叫2001年9.11恐怖袭击中失去家人的一位纽约市民作为牧师，如果命令他去奥萨马·本拉登所属的武装穆斯林基地传福音，他能够回答说，是，既然叫我去，那我就服从命令吗？约拿认为，就像尼尼微人 给其他国家的人带来痛苦一样，他们也理应受到痛苦。所以约拿向尼尼微人宣布审判的时候，希望他们不悔改，因为如果他们悔改，神就会收回要对他们下达的审判。所以如果约拿在耶稣出生当时，约拿是那个时候在活动的话，他不会唱举世欢腾，救主降临，万民一同庆贺。即使他唱歌，他也会唱举世欢腾，救主降临，除了尼尼微人之外的所有百姓都要庆贺。约拿认为神给予的永远的喜乐是神拣选的人才能够享受的，应该只给有资格享受这种喜悦的人。约拿在属灵上就像斯克鲁奇一样，这里有圣诞节的核心，我们得到十字架的恩典和圣诞的喜乐，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资格得到，因为我们必须要有，必须要拥有主，所以神才赐给我们。所以圣诞节的本质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得到这个恩典和怜悯的人，知道圣诞节本质的人，不会只以开派对结束，而是向软弱的人会伸出援助之手，正如神对我们所做的那样。今天的经文也很好地体现了圣诞节的本质。十一节如此见证，过不了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过不了多时是指上周谈到的耶稣治愈一位百夫长的仆人的事情。一位百夫长先后派了犹太长老和自己的朋友，要求他们治好自己的奴仆，因为这个奴仆就要病死了。根据马太福音，那个仆人因中风而痛苦万分，快要死了。耶稣想要去直接医治他，但百夫长坦言说自己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他以下，自己也顺从上级的话，下级的人也顺从自己的话，只要耶稣说一句话，自己的仆人就能够痊愈。对此耶稣惊讶地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感到非常惊讶。这事件之后，不知道过了多久，耶稣去了一座城，名叫拿因的城市。拿因距离百夫长的仆人被治愈的地方，距离加百农直线的距离约40公里。即使从早上开始骑行，也足足要走2天的距离。而且耶稣的身后不仅有很多的门徒，还有极多的人跟着他。许多人应该是奉闻到耶稣没有看到百夫长的仆人就治愈了他，很多人大概听到了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们会以有关耶稣的事情欢喜欢歌笑语，并紧随其后。他们只要想着一些事情，就会露出微笑。但是当耶稣和跟随他的人接近拿因的时候，又遇到了一群人。12节，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 那群人是送殡队伍。这两种景象呈鲜明的对比，耶稣的门徒们和跟随他的人们应该意气风发，但是那个送葬的主人公是一个家庭的独子，而那个母亲又是寡妇。当时寡妇没有受到任何法律保护，因此在旧约圣经当中提到穷人的时候，总是出现一个名称，就是孤儿、寡妇和寄居的。当时寡妇为了要过上更好一点的生活，最好的办法就是再婚。从路德记来看，从伯利恒移居到摩押的拿俄米，在十年后丈夫和儿子都死了的情况下，剩下的只有两个儿妇路德和俄尔巴。那三个女人离开摩押走向伯利恒，这时从摩押回来的拿俄米对跟着自己出来的两位寡妇儿媳这样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信夫家中得平安，路德和俄尔巴摆脱现在贫穷的生活和困难生活最好的方法，所以也才这样祈福的。十三节，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对她说：“不要哭。”耶稣对失去儿子的妇人有怜悯之情。怜悯的希腊语是“ashupro konozomai”， 这个词来自 “sporo”。故弄，意思是一个人的器官，尤其是指心脏。这个词经常出现在福音书中，然而这个词从来没有用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情感上，都是用来表达耶稣看到一个人时的感受。所以这是一种无法与在殡仪馆为一个人感到难过相比的情绪。当耶稣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她感到痛苦，远远超过了人的情感。如果用我们的情感来表达，就好像我们的心被利刃割伤了一样。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的时候，百夫长就在旁边。这个百夫长是一个信心好、人格出众的百夫长，有犹太长老替百夫长去找耶稣求他，还有他的朋友。但是这个女人，她的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替她说话，可以帮助她。圣经也没有说明这个女人是不是有信心。此外，这个女人甚至没有求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是耶稣单方面到他面前，而且百夫长仆人得到医治的加百农与拿因之间直线距离只有百里。如果和十二个门徒还有很多人一起走这段路，比一个人走要花更多的时间，而且要考虑的事情也会要多很多。我不知道耶稣在途中是坐在客栈还是露宿在外面，但耶稣毫无犹豫地经历了这个过程。耶稣怀着目的去见这个女人，是世界上半节这样见证。于是近前来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摸了摸年轻人的棺材，根据民数记十九章，如果触摸了尸体或者触摸了棺材或者死者的衣服，那就不会被认为是一周不洁净，需要经过复杂的仪式才能够洁净。 但耶稣毫不犹豫地触摸了棺材。耶稣并没有通过说话结束对失去儿子的寡妇的怜悯，而是摸了棺材，并且说，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我们对耶稣所说的话感到震惊。人死后，无论性别、男龄、年龄、贫贱，统一会称这个人为尸体、死者或者故人。然而，主耶稣称这具尸体为少年人。尸体和少年这两个词是不能放在一起的。在这里，当一个少年人对比自己小十岁或二十岁的人说，你在那个年龄很年轻时，说明这个少年就不是年轻人。另外，在现在这样平均寿命为80岁的年代，三四十岁的人被称为少年，但也并不是指那个年龄段的人。耶稣所说的少年人指的是现在20岁到25岁之间的人，是人生当中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称那具尸体为处于最活跃生命时期的人呢？如果这个年轻人象征着人是要死的，即使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些东西是死的，看起来对于这样的死亡不能够有什么样的能力，是无济于事。那如果主触摸了这个尸体，主呼召这个尸体，那么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存在。即使那些在不了解真理的情况下，在将生命浪费在无用的事情上，只要主触摸他们，那么他们的人生也就会得到了更新。我们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只要经历主的爱抚，即使是因敌意和嫉妒而死去的人际关系，也可以重生为充满爱意和理解的关系。当一个不觉得活着的意义，不知道活着是为什么，经历到主的触摸的时候，就会认识到我们现在的人生是多么宝贵，每一天活着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情。这些奥妙的变化都是因主怜悯，因着主的触摸以及主的呼召导致的结果。今天是庆祝耶稣诞生的圣诞主日，同时也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就是送年主日。在婴孩耶稣出生的那一天，神的天使向在野外看守羊群的牧羊人显现，路加福音2章10到11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天使称婴孩耶稣的诞生为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翻译成大的希腊语 Megas 意思是极大。耶稣的诞生给所有人带来了巨大的欢乐，不仅仅是一个婴孩的诞生，而是以以马内利神降临，这位救主将把人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并永远与我们同在。因此，无论耶稣走到哪里，即使是悲痛的消息，都可以变成喜乐的消息，医治生病的人，赶鬼，并且当他行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以及当他面对狂风肆虐的加利利海，平静风浪的时候，也是如此。 尤其今天的经文更是这样，父母看重孩子胜过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孩子独生子，而且是没有丈夫的女人的独生子，那就更是如此。耶稣在寡妇独生子的灵柩运往墓地的现场，当耶稣摸着棺材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耶稣基督的生命临到了死去的少年人的身上，他从死亡当中醒来，然后死亡的行列瞬间变成了生命的行列。然而以马内利的神耶稣基督使这个少年从死里复活的事实，比这更大的神迹是传给所有人的大喜的信息，就是耶稣。耶稣就在这死亡的行列当中降临。如果主进入我们的生命，主怜悯我们，看似死去的我们也就会活过来，一定会活过来。拯救了难成寡妇的儿子的耶稣，现在就在同时庆祝圣诞主日和圣年主日的我们当中。我们只要举目与主目光接触，无论我们的生活看起来多么糟糕，他都会把我们从那里拯救出来。此外，即使我们因为找不到自己人生的路而徘徊，主也会成为我们的路。更进一步，他将我们建造在真理和生命的磐石上，以免世俗价值观的浪潮将我们击沉。让我们都仰望主，与主一同进入新的一年。如果我们在主里与主同行，不仅我们的现在和未来都会被更新，连我们看起来毫无意义和无价值的过去，其意义和价值也会被更新。所以蒙主怜悯，举目仰望主的人生绝不会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在主里并与主同在的生活，每一年都是新的一年，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才可能的。让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的选择庆祝和赞美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诞生。 Merry Christmas。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神通过两次呼召和差派先知约拿拯救了尼尼微人，尽管他们从未寻求神或祈求怜悯，然而神却拯救了他们。另外，当一个住在拿因城的寡妇她的儿子死了的时候，即使一次也没有求耶稣看望，耶稣还是走了很远的路。尽管耶稣知道有一条法律明确说明触摸尸体或棺材便是不洁，他把手放在杆子上呼叫这个少年人救了他。事实上，当我们每个人都过着背离神、沉迷于世俗价值观、向着永生死去的生活的时候，主来到我们面前，触动我们腐朽的生命，呼唤了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迎接了为了永远拯救我们来到世上的主。让我们在这个主日庆祝主圣诞。另外，感谢神在2022年给我们教会的标语是向神举目，让我们朝着这个目标一直前进。让我们仰望神的生活不要停止于这一年，直到我们在这个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 让我们向神举目，过好以神为目标的生活。主怜悯我们的心，与我们向神举目的为交织在一起。愿今年和明年，以致我们的一生都被缔造为主的作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